有麦克风，要不然就怎么听到你。OK。
先开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好。
Good morning to you all。
我叫吴培杰，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信仰历程。
My name is Jay, and today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how I came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当然了，我的故事里面其实没有多少的气人，就是令人催人泪下的感动，也没有多少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件。
And of course, my story is plain. It's not going to bring you to tears, and it's not dramatic or eventful.
事后回头，感觉自己一路走来，身边都充满了主的恩惠。
Now looking back, I felt like God's grace has surrounded me.
虽然它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真实。
Although sometimes it doesn't look real.
但是它是确确实实实在在的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But it was in my life.
我在一年多之前就来到了这里。
I came here more than a year ago.
事实上，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信仰。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 come into contact with a religion.
以前在国内最多也只是春节过年的时候跟父辈去寺庙烧香祈福什么的。
And when I was in China, once a year, sometimes I would go with my family to the temple and to worship the gods and ask for blessings.
初来乍到，教会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饭很好吃，也交到了很多值得珍惜的朋友。
And when I first came here, my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church is that the food is very good, and I also made a lot of good friends.
仅此而已。那时候其实我还真没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基督徒。
And that was that. I never thought to myself that one day I would become a Christian.
后面的一切其实都是那么的潜移默化，顺理成章，有点让人感觉到无计可施。
And everything that followed, it kind of all fell into places. And I was walking through it, but now looking back, I couldn't trace my steps.
渐渐的，由于经常在广东查经小组打酱油，所以对主慢慢的有了一些了解。
And I attended the Cantonese group Bible study faithfully, so I became more knowledgeable in the matter of Jesus Christ.
所以也开始慢慢的反问自己，神真的存在吗？我真的可以相信他吗？
So I asked myself, does God really exist? Can I believe in him?
带着这些疑问，我尝试着为自己寻找一个答案。
And I tried to find myself some good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很快，时间进入了我在 UO 的第二个学期。
Now the time comes to the second term I had in UO.
由于撕裂的烦恼，其实那时候我的情绪非常低落。
And because of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my life, I was in a very depressing stage.
也就是那一次，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主的气息。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 felt God was with me.
现在想想，其实那时候应该也是主给我的一个指示吧。
Now thinking back, maybe that was God really talking to me.
在一个看似阳光明媚、时着寒风刺骨的中午。
One noon time, one day, it was sunny, but it was very cold.
内心非常疲惫不堪的我，那时候坐在 Eugene Station 里面等车。
My heart was very tired, and I was waiting for the bus in the Eugene Station.
准备去一个朋友家。寻求一丝的安慰，只是去偷懒。
And I wanted to go just relax at my friend's house.
想必大家都知道 Eugene Station 隔壁有一个教堂。
And I think many of you will notice that besides Eugene Station, there is a church.
看似宏大，就是它那白色的标志性屋顶经常都能够进入视野。
It's a very grand building, and especially the white top, the roof is very conspicuous.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Not all efforts will result in accomplishments, and I wasn't trying to look for anything at that time.
无意中侧身，我瞥到了那原白色的屋顶。
And just I just turned around and I saw that white roof.
感觉就是在这一瞬间，有一股暖流流过了心里。
And I felt a very warm feeling in my heart.
那一刻的阳光其实变得非常的暖和，还有非常宜人。
Even the sun became even warmer and more friendly.
那感觉很难在字里行间里面表达出来。
And it's hard to describe that feeling in words.
但我却是确实的感受到了。
But I felt it for sure.
随后紧接着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对神的一次祈祷。
And then I prayed to Go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Pray to God. Yeah.
第一次忏悔，还有第一次的祈求主的救赎。
And I confessed my sins and I asked for His redemption.
连续闭着眼在那祈求了许久。
And I closed my eyes and I prayed for a long time.
希望自己不堪的现状能得到神的一些援助。
And I hope that God would save me from my desperate situations.
在那过程里面，其实我一直都感觉到神好像一直在拥抱着我，很温暖。
And while I was praying, I felt that God was hugging me and just embracing me. I felt really warm.
实话说，那时候我并不奢望主能够实质性的改变我的。
And honestly, I wasn't looking for a dramatic turnaround of my lif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主的一丝安慰罢了。
And I just hope that God will comfort me in His own way.
但有时候事情会在意想不到的拐角处出现转机。
And sometimes what looks like a dead end turns into another path.
也许就是所谓的否极泰来吧。
And maybe that is crisis turning into opportunities.
事后由于事情过于真实，我不得不反问自己，这会不会就是我接受信仰的契机呢？
And then after that, I will ask myself, was that the reason I became a Christian?
接受主为我的救主？
Is that the reason I accepted Christ?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有意的主动与主交流。
And then from that day forth, I become more intentional in my communication with God.
把很多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都交付给了主。
And I will ask Him to take care of those things I have no control over.
生命本身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And of course, life will not always be smooth.
在信主的过程中，我迷茫过，徘徊过。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Christian and accepting this faith, I have done my share of wondering.
无数次反问自己是否能真正的接受神为我的救主。
I ask myself so many times, can I really accept this salvation?
最后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我还是决意的加入基督。
And in spite of these doubts, I still decide that I want to become a Christian.
因为一条路，如果我自己不尝试，我永远不会知道路的尽头是什么。
Because if I don't take this road, I will never know what's at the end of this road.
很多时候我需要的只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而已。
And sometimes all you need is to give yourself that opportunity.
最后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但至少我无悔。
But I don't know if I will be a good Christian, but at least I will have no regrets.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Shall we start? 九月的时候，每年九月。我们有一些人会在学校的 EMU 里面发教会的邀请函给学生，所以九月的时候才会这么多新生来。然后教会邀请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是以前在这边的一个学生设计的，非常漂亮，然后是两面都是彩色的，然后我们去印，很贵的，一张要一块钱的，印发90份就是90块钱的。然后是有一点像我们的周报这样折三折的一份邀请函。然后当初我们在第一次印出来，我们在研究怎么折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周报不是三等份的折，对不对？但是那个邀请函是三等份的折。然后我们在研究说怎么样折可以把它折得很好看，然后刚好是三等份这样。然后那时候设计这一个邀请函的人呢，他就在那边一边一直试，一次一点，一次一点，一直试，试到他 exactly 那张纸就是三等份。然后折过来之后，他说 OK， 他的研究心得就是，如果你把一边折过来的时候刚好遮住雨巾的巾的右半边，就流出三点水的话，然后再把另外一边折过来，就会刚刚好是三等份。 OK，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每次折就是这样， OK， 把这个巾遮住右边，流出三点水。那么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有点完美主义啊，有点太夸张了一点哈。但是后来我却学习了起来这个习惯，就是说事情呢，一件事情虽然只是一件小事，把一个东西折起来到了我手上，到底是应该要做到最好还是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这件事情又跟做基督徒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从有一些部分从一本书里面分享来的。这本书呢是一个 德国的作者，他叫做 Andreas Kostenberg， 哈哈，我请语音教我的德文。他写的这本书叫做 Excellence。 OK， 上次如果你们记得 Tim 在这边分享，他有大概讲到 Excellence 就是卓越。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基督徒完美主义者。那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后书的1章1到11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那里。彼得后书的1章1到11节，我们来读。OK，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对不起，他没有动。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OK， 好，先到这边，谢谢。Great， OK， so here's the bo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Excellence, the character of God and the pursuit of scholarly virtue。 那么我们回到一开始来看呢，其实从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出来救恩是有两个部分的。第三节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把生命跟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 OK， 前面有形容词先跳过。所以认识主得到生命跟前进，这是 Part 1， 救恩 Part 1。 Part 2是什么呢？他把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救恩呢的 Part 1并不是救恩并不是信了就没了，信了是第一步，第二步怎么样脱离败坏，然后与神的性情有分。你可以看到第三节这边它是有个因果的关系，对不对？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为这样 OK， 因为主这样招我们，所以好，中文跟英文的这个他们文法要倒过来，所以后面神把这一切的东西赐给我们，对不对？有个因果的关系。这代表呢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只是相信神，有很多人相信神，但是他没有 Part 2， OK， 没有那个第四节的部分。有人他会说我是基督徒，可是他没有上教会，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就是以他的定义来讲，他相信神的存在，或者说他相信耶稣基督，那他就是基督徒了。但是呢，彼得写这个的时候，他知道人的惰性，就是肯定有很多人要把救恩当作廉价天堂机票，所以信了就好了。所以呢，后面就继续讲了，因为这缘故，正因这缘故 OK， 前面神救赎我们，神给我们应许，让我们脱离世上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不要偷懒，我们要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加上，加上什么东西？英文是 add to your faith， OK， 就是你的信心在这边，然后往你的 faith 上面加上去东西。也就是说，信仰的本质呢，并不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好了。当然，那样是得救了，没有错。 但是按照第四节，不只是要在永生里面得救，今生也要得救。救恩是影响永生也影响今生的。好，有了信心，第一个要加上德行。德行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德行这个字呢，跟第三节的美德，刚不是说神的荣耀和美德吗？那个美德是同一个希腊字，就是这个 arete。这个美德的意思呢，它就是除了道德上的卓越之外，它还有完美的意思。OK， 神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因为神是完美，在我们的信心以外，要再加上 arete， 而且还是跟神一样的 arete， 就是完美的德行。OK， 就是这个刚刚我们读到的，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个美德是有完美的意思在里面的。 OK， 第二件事情，知识，这特别要对学生来讲啦，因为我们学生是比较固定的有在学习的，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学习是为了达到一种目的，比如说通过考试，要拿到学分，拿到文凭。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很少人真的为了学习的喜悦而去学习。那如果说增加知识是因为这些原因的话呢，那不用做太多，也不用太尽力，就是不用太辛苦，你可以 pass 考试，你可以拿到文凭就好了。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哥罗西书3: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然这一节他是在讲奴隶跟主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奴隶在服侍主人的时候，不要想说你在服侍主人，你在服侍主。 OK， 是在讲奴仆的一个身份，要顺服。但是我们也是主的奴仆嘛，是不是？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所以无论做什么，学习也好，都是要从心里面做。增加知识不是为了将来有好工作或赚钱，也不是为了炫耀或者打击别人，而是为了见证神。所以不论在尝试专业方面还是圣经上的知识，都要尽力的学习，让别人尊敬你，这样就为基督徒赚得好名声。在信仰上也是，这些知识很重要。如果有人问你说神就是人创造出来的迷信，你怎么回答？创造论实在是不可能，你怎么回答？如果神是爱，为什么有战争、饥荒，还有无辜的小孩死去？你怎么回答？诶，神也没有给你想要的一切东西啊，你为什么要信他呢？你怎么回答？或者说，哎呀，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或者说所有宗教信的都是同一个神，你怎么回答？这些就是知识，我们需要有的知识，然后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有答案，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们才能够说得明白。知识让我们帮助别人更认识神，有好的名声，让别人知道我们所信的并不是迷信。所以不要在学习的事上懒惰。好，不只是学生，现在想所有人，再说一次，不要在学习的事上懒惰，就算是脱离了学生时代，也不要停止学习，常常看书，找课上，有问题就去找答案。第三件事情还要加上节制。节制呢，比起其他品格，就是比如说爱心、耐心等等，听起来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通常不会直接影响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但是这件事却会影响到向人见证神的能力。我们信的神真的有能力的吗？如果我们连身上自己的事情都不能够控制的话，如何能够告诉别人说神是我生命的主宰？打游戏是需要的节制的是吗？刷脸书跟微信也是需要节制的是吗？这我是对自己说了，我上脸书有时候是停不下来。需要节制的事情不只是吃东西、看电视跟睡眠这种生活上的事，因为是自制，自制就是我们有时候也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啦，我们的脾气啦，不能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高兴怎么对人就怎么对人，气到不行的时候，或者是说被伤害的时候，想要克制自己是最难最难的。 所以说人字头上一把刀。我前两个礼拜在我们的 EBS 组有分享一个故事，就是现在在 YouTube 上面有在传的，叫是一个叫什么我是演说家的节目，然后有一个台湾的艺人叫寇乃馨，他有去参加，然后他讲的那一篇主题叫做不要对爱你的人飙狠话，然后我就分享短短一点他说的，他就是说他最爱的人有两个，就是他的爸爸跟他的老公，那可是他讲话最伤的也常常就是这两个人，因为他是一个主持人，他是靠说话吃饭的，他非常的犀利，有时候真的是用言语可以拿刀子让你遍体鳞伤。然后他说他有一次跟他老公吵架气到不行的时候，他就在想说什么话可以伤他最重，现在就要丢出来讲。然后呢他就说他老公是黄国伦， in case 你不知道，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曲黄国伦，他就说你哪一点配得上我寇乃馨，你离过婚，你是二手货。他现在当下一言不发，开始收拾行李，然后提着行李走到门边，转头跟他说乃馨，你知不知道有些话是不能够出口的，然后他就走了，消失了三天。然后他寇乃馨就很难过，在家里面想说完了，他老公要离开他了这样子。然后他后来就在演讲的时候分享这个故事，就是叫我们不要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否则伤害到你最亲爱的人。要是她老公出门之后给车撞了，她是不是一辈子就没有挽回的机会？那该有多痛苦！有时候气急了口不择言。所以在信心上面加上节制，再来忍耐。这边说的忍耐呢，并不是耐心，就是对一个人很有耐心，而是坚忍。坚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面对困境，你身边的环境很困难，仍然有坚持信念的心。圣经里面通常讲到坚忍的时候，是在说基督徒被迫害 ，OK， 被比如说罗马政府，或者是说其他的犹太人，或者说在其他的，他们有很多宗教，对不对？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哇，全部都是在拜别的神。然后在彼得那个时候，书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也是有大规模的对基督徒的迫害。在圣经通常是说，在那种情况里面，基督徒怎么样可以维持对神的忠心？那现在我们活在一个没有，至少我们的国家哈是没有对基督徒迫害的，已经开始慢慢有一点了，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困境逆境有很多种，对不对？比如说一个痛苦的婚姻，那就是一种逆境。怎么样可以在看似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继续相信神的带领呢？不选择 easy way out， 这就是忍耐，这是坚韧。以前我妈有一个朋友，她跟先生就是感情很不好，因为她先生是脾气非常非常不好的人，是那种生气起来爆炸，整个不能控制，然后会把桌上东西啪这样整个打到地上，有时候冲进小孩房间啪书桌上东西全部，然后全家给他搞得鸡犬不宁，就很痛苦。然后那个太太就很想要离婚，可是后来他在那个时候就是接触到信仰，然后他信了主，他就开始要练习坚忍。然后就是他先生就顺着他的毛摸，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就变成一个非常柔顺，本来都会跟他一起吵，现在他就不会。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先生竟然慢慢的改变了，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他先生也没有信主，到现在还没有信主，不知道为什么奇迹似的他就改变了，他的脾气就变好了。后来他们两个感情现在很好，常一起出去玩，然后先生很会摄影，帮他拍很多很漂亮的照片。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一起去超市买很多肉，回家之后一起分装，在厨房里面一起冷冻那些肉。然后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之前是那样子的情况，然后现在是这样，坚忍。康莱昌牧师曾经说过，基督徒的自由并不是去逃避令我们不愉快的情况，而是就算是在那个情况里，情况没有改变，我们也可以保持对神的信心，并且求神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用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那些令人很不愉快的人事物，这是坚忍。下一个东西叫做前进 godliness。 前进是什么呢？常会听到人家说虔诚的信徒，虔诚那个是什么意思？对神完全的委身， 前进是一种对神，只对神哦，你不可以对一个小说前进的 ，OK？ 你也不可能对你爸妈前进，你只能对神前进。完全的委身、尊敬、降服，是一种对崇高的敬畏，要叫我们完全没有自己的骄傲，完全谦卑的顺服，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就算神没有给我任何的祝福，他仍然配得我们的前进跟尊敬，因为这个来自于对彼此身份的一个了解。当我们了解到神是谁，然后人是这么的有限的时候，这么的渺小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对崇高有完全的谦卑。那么也许有人跟我一样，我是天生的反骨，从小就是越是权威呢，我就越不吃那一套。我高中的时候特别严重，如果谁要用摆出权威的架子想要来让我就范的话，我就是不服。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权威也分两种，就是一种是他没有什么好，他只是有那个地位而已，就比如说希特勒 OK， 这种权威反他是应该的。可是如果是好的呢？如果是爱我们的呢？如果是为我们好的呢？神不就是吗？他的地位这么样的崇高，但是他爱我们，为我们的益处着想。如果我还因为反骨而反对他，那其实是跟谁一样啊？圣经里面的某位仁兄是撒旦 OK， 撒旦就是这样，他就是觉得说他知道神是谁，他也知道神是一切良善，可是他就是凭什么，我为什么要顺服，凭什么要我顺服，我就是不服。这就是罪，不顺服是一种罪，不因为别的原因，只因为不服就去反对好的对的事情，这是很严重的罪。所以我们要充分了解，在人的心里面蠢蠢欲动，常常有这种不想被人家压过，想要自己做主的这种蠢蠢欲动的心态。所以彼得让我们呢，在信心上面加上前进，对神的崇高的敬畏，再加上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这两件事情一起讲，是因为呢，从中文看起来是同一个动作，对不对？就是动词哈，爱，然后对象不一样，一个是弟兄，一个是众人。但是在希腊文中，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字。OK， 它是一个名词，爱弟兄的心整个是一个名词，爱众人的心也是一个名词。那么爱弟兄的心就是 Philadelphia， 费城 ，OK， 是一种爱，那是一种爱。然后爱众人的心呢是 agape， 是另外一种爱，他们两个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爱弟兄的心呢是对弟兄的美好良善，但终究还是属于人性。 agape 则是神性的爱，就是神希望我们在有了这一切美好品德之后，最大的是爱，对不对？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所以最后最终目标我们要有从神来的爱，这种爱是不挑选不歧视甚至是牺牲的，也就是耶稣的爱。 OK， 所以说有了这些东西了，在信心之后加上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 Philadelphia and Agape， 有这几件事情之后如何呢？第八节就讲了一个好处了，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OK， 如果有这几样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那也就是说倒过来讲，如果没有这几样就会闲懒不结果子，对不对？就是 ineffective 跟 unproductive。 这边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你要用水桶提水去把一个水缸装满，那首先要确定这个水桶没有漏水，把手也够稳固，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事倍功半，甚至到最后徒劳无功。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把水缸装满的这个动作就是认识神，那么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要学习神的性情。刚一开始讲与神的性情有份，甚至追求神的卓越，才不会变成事倍功半跟徒劳无功。所以彼得为了鼓励信徒不只是追求这些德行，还要充充足足的有这些德行。如果不呢，不会怎么样呢？负面的警告。 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真正的救恩跟悔改会带来进步的，会让我们的心灵跟品格一天心思一天。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成圣的过程，就是忘记耶稣洗净我们的罪了。彼得接着还给其他的鼓励，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神会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进到宴席里面。 OK， 这是我们的鼓励。对救恩的态度，这两节我觉得讲的是对救恩的一个态度。你怎么看你所有的这个救恩，是当它是快宝，还是当它是个廉价的东西？对信仰的态度会让信仰变得光滑或者腐朽，好像玉或者茶壶，你要养它，它就会越来越晶莹温润。常常让它处在不好的环境底下，它就越来越腐旧。所以弟兄们要殷勤的 OK， 殷勤啊，勤劳啊，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有了这个救恩了，你对信仰的态度是如何呢？有难处才想到祷告吗？学业事业忙的没有时间服侍吗？你的信仰是一块宝玉吗？还是一个廉价的东西，反正是免费的。好，讲到这里，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德行啊、知识、节制、忍耐、前进、Philadelphia 跟 Agape， 到底跟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完美有什么关系？记得吗？我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有完美主义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三节，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美德、神的性情 Arete 是完美的意思。有的版本翻成卓越，就是 excellence， 也就是说神的性情是卓越完美的。如果我们要去操练，要去学习像神的性情，那我们也要把它建造于这个基础上面。也就是说基督徒是要追求卓越完美的。为什么？因为神是卓越的神，他之所以是神，不是因为他有这些美好的特质，而是因为他的美好特质全部都是最完美的版本。我们说比如说神是爱，很多人都会爱啊，为什么大家不完美呢？神有怜悯，很多人有怜悯之心呢。一个人也许是勤奋，但是他不会有满分的勤奋。一个人也许有爱心，但是他不可能有完美的爱心。神之所以为神，就是因为他的特质全部都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既然是跟随他的，好，虽然我们是人，我们无法完美，但是也要追求卓越，不只是在品格爱心上追求，更在为人处事工作生活上也追求。有人也许会说，这太难了吧，我不是神了，我只是一个人而已，我是个凡夫俗子。是的，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希望他的儿女们像他，所以这既然是他的意思，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有时候会提醒我们，有时候会责备我们。再讲一下从这个 Kirsten Beard 的书里面出来的，他说这一些行为，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德行呢，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需要去做的事情，而是要成为一个 being， 你这个人存在的一种方式。Being instead of doing， 他就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平常是很坏的人，然后有一天他给了什么钱给流浪汉，你不会就此说啊他真是个好人，对不对？因为行为不 define， 不定义他这个人，是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定义他这个人。所以我们需要去养成那个习惯，让我们所做出来的行为是从我们的人格直接投射出来的东西。好像跳芭蕾舞的人，哇，你看那些舞台上面各种漂亮的高难度的动作，那是艺术。 可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不是艺术，是不停的重复，是不停的拉筋，是不停的下腰，然后这些东西成为了基础，上面才能有美丽的艺术。所以去形成这些习惯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人格 character 会产生我们的行为。好，最后基督徒到底应不应该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个问题我想要用耶稣的一个比喻来回答。我们前阵子都听到马太福音里面那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主人，他有三个仆人，对不对？主人要出国，就把钱分给他三个仆人，让他三个仆人去管理这些钱。然后有一个拿了五千，有一个拿了两千，有一个拿了一千。最后呢，主人回来的时候，五千的人翻倍了，两千的人翻倍了，赚了四千。一千的人说，我埋在地里 ，OK， 挖出来还给你。这个比喻里面呢，那个拿一千两的仆人就是有一个心态，就是偷懒。他说不是这样， 他不是说我懒，对不对？他是说主啊，主人，我害怕你，因为你是个严厉的人。但其实他是懒，事情没做好，所以想用个借口开脱，因为他理由说不通嘛。偷懒的人理由很多的哈，他说因为他怕投资失败，所以主人会怪他，所以就把钱买起来。然后主人马上戳破他的借口啦，你怕投资失败不会放在银行定存吗？然后主人就说，你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是耶稣用的字，他说 lazy， 然后把饿跟懒放在一起，这代表什么？这说明懒惰不是一种个性，懒惰是罪，而且是每个人都常常犯的罪。比起奸淫、说谎、恨恶什么，是每一个人每时每刻常常在犯而且不自觉的。这个主人为什么对懒惰的仆人这么严厉，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的必须尽自己所有的能力、才华、时间，把事情做到最好，不能偷懒。所以是的，基督徒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当然啦，很多人会说人有不同个性啊，有的人是大而化之的嘛，有的人是心细如发的嘛，怎么能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呢？所以想出一个新名词，叫做卓越主义者。卓越主义者不甘于敷衍了事，不甘于草草了事，因为人生是为神活的，事情是为神做的，所以要尽力把事情做到能力所及最好的地步。我前两天煮一个肉骨茶，用炖锅，我新买了一个 crock pot， 然后有那个肉骨茶包嘛，然后可是呢，不幸的就是我水放太多了，它就成为很稀的肉骨茶。然后我想说怎么办呢？怎么补救呢？那就只好继续煮它吧，就把它炖到水没有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其实呢，就算是做菜失败，我也还可以努力修改，然后让它结果变出来是比较好吃的，也是比较营养的。卓越主义者跟完美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卓越主义者不会掌控，不会患得患失，不会去期望别人达到我们眼中的完美，只是卓越主义者只是靠着神尽力的去把事情做好，然后把结果交给神，就算是有什么缺陷也是交给神，因为我们尽力了，重点就是绝不偷懒。好，讲到这边，那么请赖德神来带我们唱回应诗歌。